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资深的参议员主张把美国军人家属从韩国撤出；阿巴斯说美国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将危害和平进程；另外，也门的反政府同盟出现瓦解状况，首都萨那爆发激战。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共和党资深参议员格雷厄姆星期天表示，现在是开始把美国军人的家属从韩国撤出的时候了。格雷厄姆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对国家节目上说，鉴于朝鲜的挑衅行动，把军人的配偶和他们的子女送到韩国是疯狂的举动。我想现在是时候开始把美国的家属撤出韩国了。上个星期，朝鲜打破了几个月的相对平静状态，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一些观察家说，这个孤立的国家有能力打击美国。这是迄今为止朝鲜最强大的武器试验。格雷厄姆的评论是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的讲话之后发表的。麦克马斯特说，对朝鲜作战的可能性目前正在与日俱增。麦克马斯特星期六说，解决这个问题的非武装途径是有的，但是这是在同时间赛跑，因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正在步步逼近，目前所剩时间已经不多。新闻媒体报道说，朝鲜威胁攻击美国后，五角大楼正在审查美国西海岸可以部署新防御系统的一些地点。路透社说，这些防御系统可能包括类似部署在韩国的萨德反导系统。有关朝鲜的坏消息呢，近来接踵而来。这个星期早些时候，朝鲜又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并且声称其威力能够打击到美国的本土和全境。在如何应对穷兵黩武的朝鲜成为新闻热点的当下，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韩美经济研究所的一场研讨会却显得独辟蹊径，讨论的主题是朝鲜的电视剧问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对于朝鲜人来说，不论是在平壤还是更加穷困的乡村，如果你有一台电视，还有足够的电力，每天晚上的新闻节目结束后，你都可能在国营电视台上看到朝鲜本土制作的电视剧。这些电视剧让资深驻外记者、朝鲜问题专家吉恩里着迷。星期四，他在韩美经济研究所一场题为《朝鲜电视剧和社会主义》的研讨会上说，这些电视剧为研究朝鲜问题提供了独到的视角。以这部朝鲜电视台2013年播放的电视剧《我们的邻居》为例，他说，西方看到朝鲜发射导弹这类挑衅行为时，总是在想这是朝鲜试图向西方传递什么信息，人们往往忽略朝鲜的行为还有一个国内意图。
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机会知道朝鲜人是如何被告知，该对这导弹发射做出什么反应。现在我知道他们被告知这是一场庆典，你应该站起来在屋里手舞足蹈，这一点我们很有启发。很明显，这是在传递党的药物，金正恩时代党的药物。
曾经担任美联社平壤分社社长的吉恩里说，电影和电视一直被看作平壤的宣传工具。金正恩比他的父辈更加热爱电视的手段，相比胶片，摄像机拍出来的画面有一种亲切感。这些电视剧也注入了金正恩时代想要传达的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对党忠诚，重视家庭和青少年，用科学技术推动国家利益，积极乐观地面对国家持续的经济困境。吉恩里认为，这些朝鲜电视剧的拍摄手法明显受到韩剧的影响，甚至连其中的幽默感也很类似。
在金正恩时代，我们明显地看到他知道他的国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接触外部世界的信息，所以他的做法是， 是的，我们需要接触外部信息，但最好是通过政府途径。我们还是要选择朝鲜的方式，这是一个新的讯息。
金里还说，在当下的朝鲜，英语是最热门的外语，新建筑和滑雪场上都是双语标识。金正恩告诉朝鲜人，如果未来朝鲜要对付美国，就得学习他们的语言。他说，美国也同样应该做同样的事。如果美国不得不对付朝鲜，美国人就需要更加了解朝鲜人是谁，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想要什么。研究朝鲜荧光屏上的这些嬉笑怒骂，也不失为一个独到的角度。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继续呢，是有关朝鲜问题的报道。朝鲜的罗先特区是这个国家重要的经济特别区，曾经有数千名外国的商人在这里经商，但是自从联合国对朝鲜施加经济制裁之后，这个特区受到了影响，一些外国商人已经离开那里。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罗先特区位于中国和俄罗斯边境附近，这里有温水港口，是朝鲜非常重要的特别经济区。据法新社报道，诸如中国拥有的水泥厂等外国公司享有税收优惠和法律让步，当局以此鼓励这些企业在这里经营。然而，国际社会针对朝鲜发展武器项目制裁朝鲜政府的举动正在这里产生影响。
从中国那一方面来说，就是说很多属于说联合国禁运的东西呢，双方之间的这个是资金交流方面，可以说也可以说切断了。
这里曾经有5000多名外国商人，大约80%来自中国。然而，一些人自制裁开始冲击这里之后就离开了。负责在罗先招揽投资的人承认，限制措施已经产生影响，但仍然对制裁表示蔑视。
在最高统帅的领导下，我们的经济基础得以巩固，国力得以增强，因此我们的人民不会在任何制裁下萎缩。
金永南称，罗先特区已经收到大约5亿欧元的投资，其中1/3来自朝鲜国内，其余来自国外。然而有专家表示，罗先特区发展的空间正在被挤压。
朝鲜自己发展这个经济区是有局限的，他们需要外国资本对这里积极的投资，以便获得成功。针对朝鲜的制裁会让此类外国投资进入朝鲜变得困难，朝鲜发展这些经济区的计划现在来看也将难以实施。
罗先特区希望利用其临近俄罗斯和中国的优势，将更多外国货物运往海外。联合国巴伦制裁已经禁止朝鲜出口从煤炭到海产品和纺织品在内的一系列产品。随着朝鲜近期再次试射导弹，这个禁令名单或许还会被延长。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朝鲜最近试射了火星15号洲际弹道导弹之后呢，美国的 F-22 猛禽战机和 B-1 轰炸机已经陆续抵达了韩国，并且举行了美韩联合军演。朝鲜外务省就即将登场的美韩联合军演也发表了声明，指这场历来最大规模的联合空中演习将朝鲜半岛的局势推向了爆发的边缘。声明指出，若朝鲜半岛与全球卷入核战争的话，责任将全由美国方面承担。与此同时呢，台湾向美国采购最新的反潜飞机 P-3C 已经到位。屏东基地的第439联队举行了 P-3C 型机乘机典礼。总统蔡英文表示，政府会落实防卫固守、重层贺阻的战略，反制潜舰的威胁，争取呢制海方面的优势。上个月呢，蔡英文总统出访过境夏威夷的时候，曾经向美国方面承诺，为了因应台海军力失衡，未来将逐年增加国防预算。不过有军事专家认为呢，蔡英文启动的潜舰国造是错误的建军方向，等于是花大钱拿台湾的前途打水漂。 究竟台湾有没有能力自己制造潜舰？台湾的国防自主又面临哪些严峻的挑战？海峡论坛节目呢，邀请台湾人公共事务政策研究员林健，以及呢台湾军事杂志《航空最前线》的采访编辑许建宏，对此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那么许建宏在谈到金正恩学毛泽东啊，不要裤子也要盒子的问题时，是这样说的。
其实我是觉得北韩的东西，这种宣传他们的武器科技都是看看就好了，因为我真的是个人觉得他们吹嘘的成分是比较大，到底能不能打到美国这种技术问题，因为毕竟这种参数啊，这种数据我们并不太可能取得，还有他真正其实的他的测试的那种方式我们也无从得知，所以他到底是他的宣传还是真的美国需要忧心，我个人是持保留的看法。但是我们还是从比较政治上的角度去看，为什么朝鲜要做这些那么多的那么频繁的核子试爆或者是他飞弹试射。那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他其实已经根本不把像六方会谈的所有角色，他其实他都不放在眼里，他只把一个角色放在眼里，就是美国。因为现在南北韩的差距实力差距太大了，不是只差在军事经济上面，是整个生活模式整个差距，他们已经没有能力说去抵抗南韩的那种统战。比方说这前阵子有北韩的士兵驾车是为了听少女时代跑到南韩去，那他已经没有任何方式能够竞争了。那他之所以去试射这个核子试射或者是飞弹试射，他的目的还是希望说能够让美国承认他是一个值得可以平起平坐的对手。那就像那个时候毛泽东说不要裤子也要盒子一样，因为你有了这个东西，你的政权就可以保住，然后同时你对内你也可以稳定内部的一个凝向心力，就是说我现在我的金家还是很稳固的，你们不要乱来这样的。我觉得他的目的可能还是比较偏向政治上的一些示威跟一些政权的延续的考量。
那另一方面呢，林杰认为呢，其实在2016年的有关数据就已经显示，台湾呢是北韩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台湾在北韩的进口数呢仅次于中国、菲律宾和印度。美国等国在世界对北韩进行经济制裁之后，他们担心的反而是北韩在非法且不在表面上的贸易能够继续获益。这其实显示了台湾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是一种很重要的角色。很多专家在智库的讨论当中都提到呢，其实应该把台湾整合到整个的美日韩的战略里面，而不是只让台湾在那边等着。我认为呢，台湾现在的状况当中呢，是向国际社会展现出自己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国家，也愿意配合包括联合国制裁的行动。在各个层面来看呢，我认为台湾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那么对此呢，许建宏是这样说的。
其实过去在冷战时代，就是70年代尼克森访问大陆以前，其实美国确实是有给像日本啊、台湾或菲律宾部署核子保护伞。那个时代，因为主要是还在跟中共做一些对抗的时候，他会做这样子。那现在的话，如果美国，因为那个时候美军都住在这些地方，那今天如果是说美军自己来部署这些战术核子武器，我觉得是有一些可行性。比方说在日本或，但是如果你是说让日本或让韩国拥有核子武器的话，那个概念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就可能意味着说美国可能真的要退出亚太了，他会让这些国家拥有核子武器，然后可以平衡大陆的威胁或是北韩的威胁。如果说美国他真的，因为这个已经违反了他战后70年来就是维持这个核不扩散的政策，因为美国的意思就是核子要他要垄断嘛，他不会让你这些小国家都有。但是因为现在可能，我是觉得他应该不太可能会这么做的。那因为这样子的话，整个东亚就不是他能控制的局势。如果每个国家都有核子武器失控的话，那他该怎么办？那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还是倾向于继续留在亚洲。那他还是希望能控管这些国家，那他我觉得他可能最终不会让日本或韩国或那台湾就更不可能了拥有自己的核子武器。
那么同时呢，许建宏还认为呢，他的看法是要折中，不能够高调的宣布要扮演的角色，去买武器买萨德等行为是不对的。 F-35 和萨德这两种武器太过于敏感，太过于政治化。台湾可以思考我们到底买些什么样的武器，或者呢北韩问题 如何进行处理，台湾应该更适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比如上次呢，他提到台湾可以所谓的进行撤侨、人道援助或者其他方面展现出自己的角色，台湾应该低调的展示，而不是高调的宣布要进行开战。而实际上呢，我们还是要和美国站在一起去处理上述这些问题。当然我们的安全还是要跟着美国走，与美国进行合作，我们自己呢要从中间去寻找我们在地缘政治当中的应有的地位。那么对此呢，林杰是这样说的。
其实当然这方面的讨论是很多，尤其在刚开始川菜店刚发生的时候，其实大家最担心的是因为川普政权的这个立场好像摇摆不定，大家都很担心台湾会不会被卖掉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包含像刚刚许先生说的，就是其实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究竟有没有他们所说的或者是美国所想象的那么有力，其实这点很多研究都已经有提出不一样的看法，包含其实像台湾的远景基金会也有提到说，其实中国已经不再是这个问题的唯一的议题设定者，甚至北韩是更在往俄罗斯寻求协助的。所以那台湾在 这样的状态下面，在这个战略布局下能够扮演什么样角色，我觉得其实对美国来说，台湾当然是一个可以拿来增加他们跟中国谈判的这个 leverage 的一个筹码。那我当然是不希望台湾因此被卖掉，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我认为目前台美双方的军事交流以及他们正在建立的这个更深厚的合作关系是一个很正向的发展，因为这个不论在稳定东亚的局势或者是像处理像北韩这样的问题，对于美国对于台湾来讲都会是好事。
另外呢，林杰还同时认为，美国呢有很多人目前都在讨论，因为北韩的危机，两岸的问题突然好像看不见了，两岸的问题不再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了。其实我认为这样的议题不应该分开来看。从北韩的问题来看呢，台湾或是美国更应该思考他们的对台政策，或者台湾对自己的战略规划。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我们应该如何定位自己未来的计划？以后无论是与美国的关系或是与中国的关系，其实都不应该只放在美中台的脉络下来进行观察，而是应该就整个东亚地缘政治和战略的全局来进行相应的考量。对此呢，林杰又这样说。
我认为蔡总统这方面当然是对美国来说，我觉得当然是正面的一个回应。不过我想我个人希望台湾当局能够处理的是需要提升国内的人对于国防以及军事安全方面的这个关注，因为就如同东宁刚刚讲的，其实过往的很多不论是弊案或者是社会议题，其实都让台湾人对于尤其是年轻人对于国防以及军事安全这方面的议题失去信心，甚至也就缺乏关注。那其实反而在台美关系上来说，虽然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美国的民主的盟友，但是其实对于美国自身利益来讲，最重要的还是与台湾在安全议题上的合作。所以我认为国防与安全的议题是任何不论是蔡英文政府或者是台湾的社会或者是其他党派都应该要更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台湾也应该要除了如同许先生刚刚讲，除了说我们买不买什么或者是军不军售怎么样之外，其实台湾真的需要把自己在现在地缘政治之下的战略位置以及未来想要规划的战略方向给搞清楚，以及所以我认为要向美方展现决心，不只是说我们要提升预算来军购或者是什么的，其实台湾应该要展现出自己能够更积极的在亚太地区扮演重要的关键角色。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两则短新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警告美国说，如果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并且将美国的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迁至耶路撒冷，将危害中东的和平进程。 有新闻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有可能最早星期一，也就是今天，将宣布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搬迁。他也可能宣布呢，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但是推迟搬迁的动作。川普的中东问题顾问，他的女婿库什纳星期天说，川普呢正在审视各个方面的情况，但是他决定后，他会告诉你们，而不是我本人。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是川普的竞选承诺之一。阿巴斯本人一直呢积极在进行活动，反对美国的这项行动。阿巴斯的一名顾问表示，阿巴斯星期天的大多数时间都在给世界各国领导人打电话，向他们解释搬迁美国大使馆到耶路撒冷或者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危险性。巴勒斯坦首席谈判代表埃雷卡特说，美国的此举是在玩火。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呼吁，如果美国搬迁大使馆就会发起暴动。美国的前总统克林顿1995年在一项法案上曾经签字批准美国将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迁，但是总统可以每六个月以搬迁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为由签署豁免令。自克林顿以来的每位美国总统，包括川普，都签署了这样的豁免令。以色列1967年在中东战争当中占领了耶路撒冷，后来又将呢东耶路撒冷并入，但是国际社会从未对此予以承认。巴勒斯坦希望未来建国后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以色列则主张整个耶路撒冷是其不可分割的首都。美国一直表示，耶路撒冷未来的归属问题必须是中东和平协议的一部分。在另外一方面，伊朗支持的什叶派反政府胡塞武装与也门前总统萨利赫的部队星期天在也门首都萨那爆发激战，双方的同盟看上去已经瓦解。胡塞武装与萨利赫三年前结成联盟后攻陷了首都萨那，迫使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总统哈迪也出逃，并且寻求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进行军事干预。萨利赫提出与沙特领导的联军进行对话后，胡塞武装指责萨利赫对他并不信任的同盟发动了政变行动。萨利赫在电视讲话当中呼吁结束对也门港口的封锁，并且提出了所谓翻开新的一页，以积极的方式与对方进行谈判。效忠萨利赫的武装人员与胡塞武装的冲突最先呢于上星期爆发，当时萨利赫指责胡塞武装袭击了他在萨那的一座大清真寺，向他的侄子有权势的特别部队的指挥官莱克萨利赫发动了进攻行动。双方呢都设置了检查站，并且在屋顶部署了狙击手，并且封锁了进城的入口。然而很多国家机构，其中包括机场、国家电视台总部和官方通讯社，目前仍然呢被胡塞武装控制。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星期天敦促也门交战的各方停止一切地面和空中行动。联合国星期天发表声明说，萨那急剧升级的武装冲突和空袭行动已经造成了几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其中包括平民。交战导致萨那城内的居民的行动和挽救生命的服务工作受到了限制，救护车和医疗团队无法救助伤员，人们呢也不能够上街购买食物和其他的必需品，援助工作者也无法在数百万也门人依靠救援为生之际展开挽救生命的行动。也门呢是阿拉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12月1号，也就是上星期五，川普总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承认，他呢在与俄罗斯驻美国大使有联系的问题上，对美国的联邦调查人员说了谎。有关这个方面的情况呢，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的报道。
12月1号星期五，川普的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将军认罪。他承认了在与俄罗斯驻美大使接触的问题上对联邦调查人员说谎。
弗林星期五在华盛顿的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认罪，承认与俄罗斯驻美大使谢尔盖·基斯里亚克私下联系方面，对联邦调查局明知且故意地做出虚假陈述。法院文件显示，两人的谈话集中在奥巴马政府对于俄罗斯的制裁。 此外，福林将配合在通俄门方面的调查。根据美国广播公司 ABC 调查记者罗斯的报道，福林将告诉特别侦查组，川普在大选期间指使他与俄罗斯接触，而这样做的最初原因是要寻求俄罗斯在伊斯兰国上面的合作。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率领的特侦组正在调查俄罗斯干涉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问题。今年2月13号，时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福林将军因为受到通俄门的调查而离开白宫。6月在国会听证的时候，前美国联邦调查局长詹姆斯·科米说，川普曾经期望他向总统效忠，停止调查福林。科米在5月9号很突然地被解职。在福林认罪之后，白宫法律顾问泰·寇伯对白宫记者说，在川普政府任内担任国家安全顾问25天的前奥巴马政府官员迈克尔·福林，因为对联邦调查局说谎而认罪。这项认罪只跟福林本人有关，与其他人无关。福林将军1981年从军，2012年到2014年曾经担任过国防情报局的局长，在任期未结束之前突然辞职并且退休。而当川普参选总统的时候，福林多次的为他站台助选，之后在1月20号总统就职之后，成为川普总统第一批的内阁之一。10月底，川普总统的前外交顾问乔治·珀珀多·波罗斯已经向特别检察官穆勒率领的侦查小组认罪，而川普的前竞选主任保罗·马纳福特以及其商业伙伴里克·盖茨也被联邦大陪审团正式起诉。
曾经在这间白宫简报室当中面对媒体的福林将军，现在已经在法庭上认罪，所以看起来这个通俄门调查还要持续好一阵子。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另外一方面，美国的财政部次长马尔帕斯最近呢，在纽约批评中国按照中共的需要分配资源。有关这个问题呢，美国之音下面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的记者方冰，请他谈谈有关的情况。
美国财政部次长马尔帕斯今天应邀呢，在纽约的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就全球经济和川普政府的经济政策发表演讲。在演讲当中，他对中国在市场开放上面的倒退发出了更为严厉的批评。马尔帕斯说，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做出承诺，那个时候大家对它的这个市场开放呢都有期待，但结果是中国并没有兑现承诺，结果是为此建立起来的这一双边关系的框架呢也没有对解决问题发挥作用。他说，昨天他在华盛顿跟中国人大的金融经济代表团举行了很长时间的会晤，他坦率地指出了美中关系所面对的严峻挑战，批评中国按照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分配资源。他是这么说的。
But the challenge, so I don't want to sugarcoat it, we've got North Korea, which is a very real problem that has to be addressed, and it's frustrating.
我们的挑战是，我不想美化它。我们有朝鲜这个非常大的问题必须解决。有时候因为中国没有做的足够多来解决这一问题而令人沮丧。在市场自由化方面，中国没有以其应有的速度改革。全世界应该看到，当中国的 GDP 份额增长了，你却有一个非市场因素在分配资源。因此，越来越多的世界资源被中国共产党分配到他所选择的狭隘地方。因此，这就需要世界对此做出反应。要说，我们需要新的规则，我们需要新的程序，以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Kinds of infrastructure, whether it's a type of lending practice and so on. And so that should cause the world to look and say, wait, we need some new rules here, we need some new processes to make this work better.
另外呢，据这个《金融时报》的报道，马尔帕斯今天在纽约接受这个该报采访的时候说，美中之间的这个全面经济对话已经被叫停，没有计划来恢复这一对话。马尔帕斯在采访中说，由于中国没有朝着市场导向的方向前进，因此呢，现有的全面经济对话停止了，没有重启全面经济对话的谈判。 那么他说，关键的步骤是中国要改变其经济的做法，使其呢更加符合全球规则和全球的市场自由化。美中全面经济对话呢，是川普政府为了解决美中之间所存在的贸易投资问题而举行的部长级的会议。那么今年七月举行的第一届，但是对话以后呢，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其次呢，报道说呢，这一决定出现的另一个背景呢，是朝鲜再次进行导弹试射，美国呢试图说服中国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在美国的经济和财经新闻方面，美联储主席耶伦上星期三呢现身美国国会山，这或许是他卸任前最后一次在国会议员面前发表讲话。耶伦的任期呢将于明年二月结束。由川普总统选择的美联储理事杰罗姆·鲍威尔将继任。这个星期呢，国会成员有机会与上述二人进行面对面的对话。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星期三，在参众两院经济委员会的联合听证会上，国会称赞了即将卸任的珍妮特·耶伦。他就任期间，美国出现金融动荡。
One thing is certain.
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金融系统和经济已经稳定了。我们不再辩论如何重新建立它们，而是如何让它们运行得更好。
耶伦最后一次在国会作证时，美国的失业率处于17年来的最低水平，同时美国的经济在过去3年中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另外，经济扩张的基础范围越来越大，跨越不同的部门以及大部分的全球经济体。这对于继任者鲍威尔来说可能是最好的局面。他星期二在确认听证会上对目前的美联储政策表示支持。
如果得到确认，我会与我的同事们一起奋斗，支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全面复苏。
鲍威尔作为一名具有华尔街资历的律师，将成为近40年来首位主管美联储的非经济学家。但是宏观经济顾问肯·麦泽尼认为鲍威尔能够平稳过渡。因为鲍威尔在美联储工作的5年里因善于达成共识而出名。
美联储通过达成共识和妥协来推进工作，我认为鲍威尔在这一点上会得到其他政策制定者的认可。他在与他人合作方面做得非常好，我认为他获得了相当的尊重。
但是与其他4位明年有可能就任的美联储理事会总统提名人一样，鲍威尔面临的挑战可能是如何将美联储与短期的政治压力隔绝开来。
美联储应该能够自由地根据经济的最佳利益来做决定，不只是看现在，而是着眼于长期，可信度非常关键，要有做决定的能力，并且取得预期的效果。
美联储将在未来2周内做出是否提高短期利率的重要决定。分析人士说，这个决定对于美国和世界的经济会有长期影响。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在中俄关系方面，中国和俄罗斯今年首次在北约的家门口波罗的海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北约的一份报告认为，中俄不断增强军力会对北约构成挑战，同时呢将引发军备竞赛，大国间爆发战争的风险也在相应增加。但是有通分析的同时认为呢，中俄不可能结成军事同盟。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北约警告说，中国与俄罗斯不断增强军力的举动可能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因为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风险不断提高，而且在某个时刻，中俄两国可能会对北约构成挑战。北约每4年发表一份报告，论述分析一些新的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在这份刚发表的报告中，北约提到了到2035年之前，20个能对北约产生影响的全球化趋势。除了中俄增强军力外，其他因素还包括人工智能、技术进步、气候变化等等。北约今年春季还发表了另外一份报告，主要阐述为了应对这些新的趋势，北约应采取的措施。这两份报告将为北约的政治领导人制定到2019年的策略提供参考。 路透社援引北约盟军转型事务最高司令梅尔西将军的话说，必须具有全球化的思维，以便应对各种可能的发展趋势。全球化意味着北约必须关注这个组织之外地区的因素，包括中国和印度的军力增长。他还表示，北约也在增强网络战能力。北约的报告还提到，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北约各国军费开支开始增长，预计这个趋势可能持续到2045年。但军费开支增长所带来的另一个进退两难的处境是，将会面临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乌克兰危机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所带来的威胁。与此同时，与西方交恶之后，俄罗斯同中国不断密切关系。两国海军今年夏季第一次在北约家门口的波罗的海举行了联合军演。两国海军2015年也首次在地中海举行了联合军演。冷战时代，地中海曾是北约和苏联较力的主要舞台。最近几年，中国也不断加强了对作为北约新成员的一些东欧前共产党国家的影响。中国与中东欧16国峰会刚刚在匈牙利闭幕。俄罗斯的美国问题学者罗格夫认为，俄美之间其实现在已经步入了新的冷战。军事问题学者格里茨说，军备竞赛也已经开始，比如现在各方都在加紧研制高超音速武器。俄罗斯与美国关系也在继续恶化。美国新任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原计划访问远东，但由于当地的一些领导人找出各种理由不愿同他见面，洪博培最后放弃了这次访问。俄罗斯新任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最近表示，他提出同美国国会议员会晤的申请都被拒绝。与此同时，俄罗斯与北约不断增强双方边界地区的军力。北约今年在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开始部署军队，如同冷战时期一样，双方不断举行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几个月前，俄罗斯所举行的有10多万人参加的西部演习引起各方关注，双方军机和军舰在边境地区巡逻的行动也越来越多。一些评论人士警告说，双方擦枪走火的风险越来越大。俄罗斯在最西部被北约各国包围的加里宁格勒地区最近部署了一个新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旅，这种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导弹的射程可抵达柏林，对德国、波兰和波罗的海的北约国家构成严重威胁。战略问题学者阿尔巴托夫认为，北约整体军力仍然超过俄罗斯，但是在北约的东翼，在波罗的海和一些东欧地区，北约不是俄罗斯的对手。主要针对北约和乌克兰的俄罗斯西部军区司令以及俄罗斯国防部长最近分别表示，俄罗斯继续加强西部军区的战力，除了更多的军事训练外，各种新式武器也在大批部署西部军区。由军方控制的一些俄罗斯军事媒体说，美国和北约的军事预算要超过俄罗斯与中国军事预算的总和。与冷战时期苏联的地缘政治环境完全不同，北约边界目前已经推进到靠近圣彼得堡等俄罗斯的城市，这使俄罗斯感受到的威胁比苏联时期还大。一名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俄罗斯学者说，中国军队仍以防御为主，谈不上构成威胁。但是反驳者认为，与民主国家所组成的北约不同，中俄两国决策机制不透明，这两个国家增强军力必然会引起各方的关注警觉。俄罗斯与北约的互动目前已经降至最低点，互信也被破坏。国际事务评论人士博伊科说，911事件之后，俄罗斯同西方站在一起，但很快就觉得并未获得西方的尊重，至今俄罗斯耿耿于怀。现在俄罗斯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转向东方，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不会很快改善。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不太可能与中国结成军事同盟。他说，中国和俄罗斯都分别在各自的周边树敌不少，两国都不想卷入涉及对方的军事冲突和纷争中。 科诺瓦洛夫说，两国结盟的概念吸引力不大，俄罗斯并不想因为中国同日本同越南等国交恶，对中国来说也是这样。俄罗斯与中国接近主要是想体现在经贸、投资、政治等领域。北约成员斯洛伐克的一家非政府组织智库所发表的另外一份报告认为，北约目前并没有准备好应对冲突。在北约同俄罗斯爆发冲突时，如果没有竞争对手中国的帮助，北约将很难赢得同俄罗斯的冲突。这份报告建议，北约应该同一些非北约的成员加强关系，包括中国、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和日本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香港方面，香港多个政党和团体星期天，也就是昨天，发起了名为“与抗争者同行，抗击威权统治”的大游行。数以千计的港人从港仔休顿球场游行至中环的终审法院后，举行了集会，声援近年因参与公民抗争活动而遭判刑入狱或者即将被囚禁的政治犯，表达对抗中共威权、坚守香港的信心。社民联、香港众志、民主党、公民党多个政党和团体发起了反威权游行，由目前保释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和社民联副主席黄浩明等政治犯手拉横幅走在队伍的前面。因战中前学生领袖黄之锋、前学联秘书长陈奥辉以及黄浩明等人12月7日在占领旺角案判刑的时候被判入狱，因此这次游行极有可能是2017年与政治犯同行的最后一场游行活动。被撤销立法会议员的四位民主派议员以及多位反新界东北拨款案被改判入狱目前保释的抗争者也参加了这次游行活动。游行人士游行过程当中一路手举各种标语，高呼口号，反对政治迫害，要求释放政治犯，反对威权统治等等。这些团体和政党上星期四联合举行了记者会，指香港从非建制派议员相继因宣誓案被取消席次，到众多公民抗争者被判监等等，令香港的民主运动前景非常的严峻，呼吁港人站出来对抗当权者的各种手段打压，重新凝聚公民社会，对抗威权时代。一些市民表示，香港进入威权时代，发生越来越多不公义的事情，北京对香港的控制越来越严密，一定要发出自己的声音，站在公义一边，让港府和北京知道港人不会放弃他们的抗争行动。香港的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表示，在威权时代面对政权的清算，希望与香港人同行，向香港政府展示港人面对打压仍不放弃，游行为政治犯打了下了强心针，有香港人出来同行感到满足。在另外一方面，在香港田径女将吕丽瑶近日爆出被性侵震惊社会各界之后，香港的70多位精英运动员星期天晚上发起了联署声明，期望社会加强对运动员性侵的关注，对任何形式和程度的性侵零容忍，遏制性侵，尤其呢是儿童性侵在体育界的发生。同时2015年石优港姐麦明诗也自曝，数年前呢在内地参加交流的时候曾经被港人性侵过。据港媒报道，包括蓝后吕丽瑶在内的71位体育界的精英发起了正视运动界性侵事件的联署声明，呼吁外界避免对当事人做出言论攻击，并促请政府和各体育部门对事件采取具体的行动，保障运动员的安全。联署呢，邀请公众以不同的形式和行动进行声援，包括转载和参与联署声明，以示对身边受性侵朋友的支持，并且让更多的人关注性侵这个问题。 此外呢，现年26岁的艺人，2015年度的香港小姐麦明诗，星期日的晚上在脸书上透露自己曾经不止一次的受到了性侵，但因发生在内地，香港法庭没有管辖权，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麦明诗随后向传媒解释，指事件呢是她在17岁和18岁参加内地交流时候，发生的情况，是香港人所为。所幸呢，伤害性不是太强。麦明诗其后呢再重申呢，不想博取同情，只是希望能够寻法律的途径保护女性的权益。不过有网民质疑麦明诗呢将非礼说成性侵，有些过于严重。麦明诗深夜至星期一凌晨与网民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早上的贴文呢以法律条文解释性侵，称有性意图的身体接触不仅仅是性骚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有关当局呢，为了治理华北地区的空气污染问题，改善空气质量，今年呢，在北京、天津以及周边地区运动式的强力推动所谓的煤改气，以天然气取代燃煤取暖。但是因为天气供应不足，许多的地区呢被迫限气停气，连医院也不能够幸免，令民众寒夜供暖，温度超低挨冷，半夜冷醒，怨声载道。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最新报道。
据媒体报道，环保部等部委今年8月发布2017年至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强力要求京津及周边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共28个城市10月底前全面完成以气电代煤供暖工程。网上照片显示一些地区的标语甚至称见煤就拆炉，冒烟就扒房，谁烧煤就抓谁。不过在煤改气后首个冬天，华北出现天然气荒，河北省宣布天然气供应进入2级橙色预警，各市先后推出限气措施，停止所有工业企业生产用气和车辆加气服务，城市供暖温度不超过14度等。位于保定的河北大学附属医院因每日限气在近2800立方米，而最低需求则要在20000方米，将造成病房、设备消毒、病人和员工餐厅用气严重不足，紧急求助后才获保障供气。而近期随着天气转冷，河北和山西等地夜间气温在-4至15度，而民众面临天然气供暖不足又禁止燃煤的困境。一些地方把壁挂炉安装了，却没有天然气可用，以致怨声载道，尤其对老人和孩子构成更大的威胁。一个名为《郑州生活杂志》的微博账号12月3日上贴一条消息，称一位30岁妇女到郑州市高新区供热公司和某地产商售楼部及物业，用大红纸贴了一张表扬信，表示作为业主和丈夫已分开睡觉多年，夫妻间连手都不碰了，眼见感情彻底破裂就要离婚。不过前天半夜浑身冰冷的丈夫抱着被子哆哆嗦嗦要求抱着睡能暖和点，因为实在受不了冷了，说不离婚了。表扬信表示要感谢有关部门，要是敬业及时供暖，他的家庭就彻底完了，而供暖不足挽救了他的破碎家庭。这篇博文引发网友的大量调侃，许多人留言称自己居住的小区也供暖不足。北京时事评论员、网络作家田其庄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官方习惯于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一刀切地应对问题，本来是为改善空气污染的行动，最后也造成民众利益受损，忽视了民众的疾苦。他说，
千万不要一风吹一刀切，官员们老是强调是执行政策不走样，他就不想着因地制宜，不想着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总是把官员的命令、上级的指示放在第一位，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他这个职权不是来自民众，而是来自上级，所以说他只听上级的，只为上不为民，不考虑民众确实利益。
京津及周边省份强推煤改气，但供气不配套，引发民怨，也导致立场一向清官的《环球时报》出面批评，质疑个别地方宁让民众受冻，也不许动煤炉，想的主要是如何向领导交差。环时总编胡锡进星期一以单仁平笔名发表题为《煤改气，国家不是要让部分群众冻着》的评论，表示河北、山西、陕西等多个省份出现了因天然气供应不足、煤气管道铺设跟不上等原因，一些人家无法取暖的报道。烧煤取暖已被禁止，烧气供暖却还没有影，一些人只能在寒冷的冬日里生生冻着，这样的描述再次引发舆论的公愤。社论批评一些基层官员在推进某个重大事项时，只顾让上级领导满意，忽略甚至不顾群众的反应，致使一些具体情况不能及时反馈到更高一级推动执行的管道中，这是官僚主义的体现。凤凰网星期一也发表评论说，大气治污，整治雾霾，民众当然支持，拆掉燃煤锅炉，民众也积极配合，但最终结果却是民众活活受冻，成为牺牲品，着实让人心寒。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面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台湾的国防部长冯世宽表示，如果战争爆发，台湾将对周边国家提供人道救援。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星期一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时指出，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尽管台湾不是朝鲜的敌人，由于和周边国家关系密切，台湾将提供必要的协助。
我们按照人道救援的立场，我们可能很难拒绝一些紧急状况的协助处理。
冯世宽部长还说，中国才是台湾主要的威胁，相关的军事动态台湾国防部都有研究分析，不会松懈。朝鲜上周成功发射最新型火星15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国与韩国空军今天开始在朝鲜半岛进行年度联合空中演习，出动了230架飞机，规模创下历史新高。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接受媒体访问指出，美国和朝鲜开战的可能性与日俱增，朝鲜的直接威胁除了日本、韩国之外，台湾和越南也可能受到威胁。台湾总统府日前发布新闻稿，强烈谴责朝鲜当局无视国际反对及联合国决议，持续诉诸武力威胁，破坏区域的安全稳定。新闻稿还说，台湾政府将持续配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相关决议，彻底落实执行各项制裁措施，共同维持区域的稳定与秩序。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庄瑞雄质询指出，台湾确实不是朝鲜的敌人，不过中国可能在韩半岛发生战争之际对台湾进行攻击，台湾军方必须审慎因应。
不只是北韩这样的一个危机啊，这中共最讨厌的就是飞机也给你来了，哦，怎么飞出第一岛链呢？哦，航母也到处给你这样子绕了，那这些我相信都是国人平常就会关切。
中共召开19大之后，中国军机再次出现绕台演训。台湾国防部上个月19号指出，中共军机18号上午经过宫古海峡，由北往南执行远海长训。此外，19号再度出动6架军机穿越宫古海域，在抵达台湾东部远方海域之后，从原路折返。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表示，朝鲜如果发射导弹， 日本及夏威夷将会发出警报，提醒民众注意因应。台湾政府也可以比照办理。
那既然我们跟北韩也是有这个邻居的这个关系的话，未免也会有这种北韩导弹的影响，或是其他的外溢的效应。那我们事实上也必须要做这样的规划跟评估。
国防部官员回应指出，已经向国家安全会议提出报告。事实上，国防部设置了警报机制，正在进行软件测试，未来可以将警报传送到民众的手机及电视屏幕。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在接受质询时还强调，朝鲜如果发射导弹，台湾军方有能力进行侦测，并研究分析相关的落点，民众可以放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各位听众呢，以上就是今天第二个小时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随着伊斯兰国组织丧失其曾经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盘踞的地盘，以及失去其在伊拉克摩苏尔和叙利亚拉卡这两个首都，这个恐怖主义组织虚假的自我宣称的哈里发国土崩瓦解。曾经在残暴的伊斯兰国压制下乡村和村庄的解放，出现了一个现象，那些没有战死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在设法返回家园。美国国务院无任所大使和反恐协调员内森·塞尔斯最近在博客中写道，从2014年以来，来自120多个国家的大约4万名外国恐怖战斗人员涌入伊拉克和叙利亚。现在我们需要为其中一些恐怖分子和他们的家人一起返回家园的现实做好准备。塞尔斯说，这些人并非是铁板一块，其中一些人可能在冲突地区参与过恐怖活动，或对社区构成威胁。不过有些人，他们本人或许是伊斯兰国的受害者，尤其是年幼的孩子们，他们曾亲眼目睹了无以言状的暴行，曾经被洗脑，或者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残暴麻木不仁。全球反恐论坛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工作组最近启动的解决外国恐怖分子战斗人员返回家园挑战倡议的原因正在于此。这项新倡议由美国和荷兰领导，将寻求各种途径来平衡国家安全和帮助弱势的，通常是精神受到创伤的妇女和儿童重新融入社会。在不远的未来，这项倡议将在东南亚、欧洲和中东举办各种讲习班，制定一套国际上承认、不具约束力的好办法，应对从冲突地区返回家园的非战斗人员。塞尔斯大使说，我们应对那些犯罪的人绳之以法，我们也需要帮助那些犯罪的受害者。为达此目的，各国需要制定法律框架，划拨可动用的资源，制定和落实能够解释每个返回的孩子和配偶独特和个人情况的有针对性的反应。他说，这项倡议是帮助有关国家制定各种方法，解决来自伊拉克和叙利亚战区的外国恐怖分子战斗人员家属返回的第一步。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